起祷告。我们下午再一起来学习，希望我们的精神很好，也很享受，有喜乐。主耶稣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早上呢，分享到几个重点之后，我们在下午的时候继续进入到家庭以及婚姻的概念里面。我们特别早上去了，我们每个人都来自一个家庭，那这个是很清楚，而且是在这个礼拜一直听到的主题，就是我们源自于家庭。耶稣基督可以直接跟我们连上关系，直接拯救我们，但主耶稣基督又把我们放在家庭里面，因此家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他为什么这样做，这个老师他设计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变成我们现在有一点点亮光，去看见为什么要从家庭里面重新再塑造我们，重新再去思考我们家庭如果带着这么多的伤痛跟这么多的这些不完美的东西的时候，怎么样让一个孩子将来有一天也可以走进婚姻。所以因此我们变成父母亲本身课题很重要，然后父母亲本身也就在夫妻之间练习的课题也很重要。他已经不单单的牵扯到你到底跟这个人的关系好还是不好，而是他牵扯到下一代所看见的东西，你怎么样引领他也能够进入到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下一代，因为在我们的家庭生活，他看不见爸爸妈妈在真理上面互相对待婚姻的这个美妙，他看不见这个当中的东西的时候，因此他们先要连接到耶稣基督有相当的困难性，因为整个社会是混乱的。那在这么混乱的情况底下，你一直告诉孩子说，孩子你要嫁娶主内，你要在教会结婚，你要来教会，你要守安息，你给了很多东西之后，他们现在很容易就放弃掉。那他那个放弃不是因为他不好，或是你没有教导，你通通都讲了，你讲完了之后怎么他还是不要呢？哦，原来他没有看见。所以昨天下午的主题告诉我们，指引到说他们要在家庭里面看见东西。看见什么东西？看见爸爸妈妈，也就是你跟我，看见我们在婚姻的这个场所里面所互相对待的感觉，跟我们怎么一起解决事情的态度。他们要看见这个很扎实而稳定的这个印象，才会进到一个孩子内心的深处，不会动摇他。可是今天为什么我们的孩子很容易被世界的东西动摇？我们都推到社会上说社会不好，没有教好，越来越混乱，很复杂，对不对？好像我们都没事，都是社会坏掉了，对不对？可是有没有时候想过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孩子教得好的话，为什么他不会去影响其他人变好呢？为什么你教得这么好，怎么你的孩子一出去就被人家影响变坏呢？你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呢？为什么都是外面的问题？ No， 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孩子如果教得好，培养得好，给他正确的真理的东西看见的时候，他到外面不容易动摇，他甚至可以影响他的周边的同学。我有一个认识的同学是这样的，因为我一直很好奇，现在的青少年，好像我们的初级班、中级班，今天很多在现场，我很好奇说他们怎么样去面对学校的事情。那有时候他们不教我们，他们不告诉我外面发生什么事，可能想我们没有兴趣，那我很有兴趣，所以我请教他们。有碰到一个弟兄，他竟然说：“啊，我就传福音给他们听，他的同学，啊，他们都不要听。”然后我就说：“啊，然后呢？”他说：“啊，然后我就被孤立在一个旁边，一个人。”那可是我看到他在讲的时候，怎么不会觉得说：“哦，就没朋友？”没有啊，我就被孤立在旁边，看起来好像很喜乐，我觉得怪怪的。然后我就问他说：“那你 OK 吗？”他说 ：“OK 啊。”然后我说：“哎，为什么你 OK？” 他说：“啊，圣经不是讲我们是独居的民吗？”你们有放进去吗？你们有没有曾经告诉你们的孩子，很小的时候，他很小的时候，每一天就告诉他：“你是耶稣的人，你是独居的民，所以你交不到朋友是正常的。”你们敢不敢讲？你们如果敢讲，你们会成功。因为当有一天他的朋友不理他，很多事情他不做的时候，他们说怪胎， 变态，什么都不学，什么都不做，不要理他。就你的孩子会说啊，蛮正常的。可是我们现在因为要配合学校，什么都要跟社会一样，就叫他交朋友，交朋友，交朋友，就他就交，交了你又不要，你这坏朋友，这个不好的朋友，不要乱交，去交朋友，交朋友，交这个不要交，那个不要交，那个不要，他听不懂，因为对同学来说，同学，你们的眼睛看出去的朋友都是好的，对不对？每个都是好的，后来才知道他不好，所以大人跟孩子的眼光是不同。他听到交朋友就去了，就他被人家笑的时候，我们不会处理，我们只把他往外推，可是没有办法抚平他的创伤。你可知他在那一群人当中很多事情是不能做的吗？他不受伤啊，他不受伤啊，一定受伤啊。那你做了什么？我们做什么？啊，你不要想那么多，明天再跟我去学校，啪又把他踢过去，又进去了。他就一直带着创伤去。我好像也不是社会的人，我好像也不像教会的人，我是什么人啊？烦死了，我不要了，就这样子。今晚有些案例，你要知道这是一个危机。为什么？因为我们开始讲不清楚神的东西，他看不见，又听不见，又不知道是谁，然后一直叫他学社会，然后你现在就要讨论社会的东西有问题，我们到底在讲什么？你会觉得我们有问题，我们自己本身有状况。现在就快点要来讨论社会的家什么多元家庭，有没有开始讨论？哦，为什么？因为媒体出来了，你不讨论你会落后。开始讨论这个来得及吗 ？Baby 的时候就要告诉他，你与众不同，你是耶稣的人，天上的王子，天上的公主，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的。啊，他这样吸奶嘴的时候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进去了。一岁再讲，两岁再讲，讲到十岁的时候，你无朋友，你放心，敢不敢讲？独居之名呢？我们如果敢从这么年轻的孩子身上，就告诉他，你独居之名没有朋友是对的。如果你交一群的朋友，你是有问题。这样敢不敢讲？他就上来了，他的价值就上来了。他遇到挑战跟社会的东西，他就觉得说，我妈妈很早就讲了，我没有朋友。那因为你们会怕嘛，会说：“哎呦，那这样子会不会人际发展不健全呗？”呗，因为你按照圣经来，拢唔惊。为什么？耶稣基督会在他的小小的心里开始开创他不同的眼睛，去看见说：“哎，我有耶稣呢。”这样知道吗？你就帮助他推他到耶稣那边去。你现在是推他到社会，然后又插着手说社会的东西是不好的，我都不知道我们在讲什么。想一想看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要进入婚姻，一定要讲这个，不然你就 happy happy 一直生孩子还得了，吓死人了。所以我们要谈的就是说，既然生了，今天既然生了，我们要引导他。那引导他，如果你带进来的东西是旧的，没有离开父母，父母就是告诉你，不要讲好哦。哎，我出团。哎，如果都是这一种，全部是塞回去的东西，就是我不管你可不可以做什么，你就是给我做。好，那这旧的，那这个东西你就会用到他的身上去。结果他是耶稣的，他是天上的王子跟公主下凡到你的家里，结果你就把他训练成不知道什么东西哈，我差点跑出别的字。你把它训练成什么之后，然后就要还给耶稣，不行哦，这是我们这两年的课程哦，要放进去。那现在为什么我会这样做呢？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教？是因为在配偶当中，如果没有行为真理，出来的东西是旧的。现在要重新教我们的孩子，回到真理的时候，会变成新的，就是新的酒要放在旧的皮带的时候。你怎么样去看圣灵带领出来的新的引导？我明明有旧的哦，那我又要遵守圣经说要离开旧的东西，与妻子联合成为一体，这样子要放进去。这三句话是三个不同的阶段，三个不同的 level， 不同的层次。每一天要问自己这件事情，才有办法走下去。你今天听完没有放进去，没有练习就没有。明年还是一样，所以要放进去。 每一次跟配偶接触的同时就问我有没有旧的东西，我有没有跟妻子联合，这句讲给弟兄听，六两弟听好。他站在那边不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围着他绕？如果刚好是相反的，没有走上去要小心，因为是碾过去，碾过去。那个碾过去的与妻子联合的那个东西，在整个旧约里面还包括了很多很多很奥秘的东西在里面。如果我们有机会自己去查考的时候，你会发现连包括土地以色列的土地都是属于这个字，不准你卖土地，不能卖。在利未记生命记那边，土地不能卖，他说土地是神的。所以姐妹，你只能碾过去，要注意啊，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亮光，我们可以在经过时你去琢磨，我们越琢磨越谦卑，我会看见更大的亮光。这是我今天早上的部分。 OK， 那我们就继续下来了。现在我们要来讲，两人要成为一体了。可是，在两人成为一体之前，要先认识我们其实是来自一个家庭、一个人的。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所以我们只列在上面，主要是要提醒我们大家，我们都来自各自的家庭。那这个各自的家庭，我们叫做原来生我们的家庭。那这个原来生我们的家庭，带给了我们许多的影响、价值。跟观念、跟态度、跟个性，很多很多都是从家庭来的。那于是乎，科学家在今天就告诉我们说：啊，原来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每个人的里面，原来都有一面镜子。那镜子的东西就好像你被救起来镜子。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一面镜子哦。那这个镜子呢？他说，科学家说，我们的镜子呢，因为从小的时候，很小的时候 ，baby 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戴镜子了，就戴一个眼镜。那我们的眼镜是爸爸跟妈妈，或是阿公跟阿妈的，这样子的意思。意思是说，一个 baby 出来，他其实不知道这个世界是什么，可是旁边的人就告诉他，好像你们有没有戴过你们阿公的眼镜？有没有印象？你们小时候，你们都。这么可爱吗？都不顽皮，只会坐在那边吗？我会去拿大人的眼镜来戴啊，因为是老花镜嘛，我很小，我戴上去就鬼也蒙不嘛，整个是蒙的。然后我就想说，为什么我的阿公看世界这么蒙，他还一直往前走？我啦，因为我是小小的，那我就去想，为什么这么不清楚？我就阿公给你戴，阿公一戴说，哦，安尼看就清楚，安尼看就清楚。然后我就说，怎么会这样？我就又给我戴，一戴，哦，有鬼公公公。我就想说，为什么是这样呢？阿公那么清楚，我怎么不清楚呢？就是不是他有问题，就是我有问题呢。所以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很好奇眼镜。没想到今天的科学家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其实就戴了大人的眼镜在看世界，虽然很模糊。可是因为大人告诉你看得清楚，往前走，你就开始往前走，这样子。那个叫做戴眼镜的理论。戴眼镜的理论就是说，明明不是我的东西，可是因为他说，就是爸爸妈妈或是阿公阿妈在后面说，所以我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的。虽然不知道，但是也要说，哦，原来是这样。那我们就开始戴着眼镜。好了，那我们从昨天的课程有练习到说，这一些声音因为本身就有伤痛嘛，它要塑造，所以本身有伤痛的时候，它就有落差，它有落差，有落差就是说跟事实很多东西不吻合，因为它有它上一代的东西教它，所以就会告诉你，不读书你就完蛋了。比如说，我从很小的时候就一直看圣经，可是今天有同学，我又不能讲这个，我就看圣经，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圣经没有这样说，这样子，所以我也很努力哦，我很努力，不要再讲了，就是这样，你们都听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就发生这个困难，就是说，奇怪啊，圣经 A 书教我的跟我父母教我的怎么不太一样，这样子你听得懂，很不一样。 那有冲突，那那个东西就叫做眼镜歪掉了，眼镜就歪掉了。歪掉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直戴着，其实不是自己的度数，也不是自己的眼镜哦，是爸爸妈妈的眼镜戴着，然后就开始长大，那都一直没换度数，你怎么 OK？ 你一定会拱，啊，你拱就会生气，因为看不见，你会生气。啊，一生气，背后有一个声音就告诉你说，没有度数会完蛋，所以你就用同样的话去骂他，就这样子一直过来，他其实戴着眼镜。所以科学家告诉我们说，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心中有一副眼镜，叫做镜子。那那个镜子因为有落差，所以有一点歪掉，可能是角度歪掉，有一种人角度歪掉，有一种是镜子破掉了，就是下面头卡就裂开，有一种。啊，有一种是哈哈镜，有看过哈哈镜吗？就是呜呜呜呜这样子，有啦，就是一照会变很胖，然后有没有？变形，现在的手机好像也有这一种的，就是把你的照片弄成哈哈镜这样，啊，都是变形，都与事实不符，有落差。所以一个是哈哈镜，一个是破掉的镜子，一个是扭曲变角度的镜子，他说都带在我们的里面，于是乎我们就带着这个走入婚姻，这是外面科学家说的。那我们回到真理来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哎，就这样，就是我们早上说要什么装扮自己，所以所有的真理的东西是装扮自己了，就变成装扮自己。可是你注意看哦，我们的镜子哈，因为歪掉、破掉跟哈哈镜，有时候我们比较喜欢把镜子照别人，照别人。那因为照别人，我们又觉得很抽象，又觉得说累了，我们都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们要有一个科学的概念，是说我们怎么知道我们其实拿镜子在照别人？就是如果我们常常问自己，或是问别人，或是小小声，或是大大声说为什么是这样的时候，就是在照别人。如果你常常在你的配偶、在你的家庭、婚姻里面，你常常说什么呢？你其实在照别人，你就是把你的镜子照别人。所以你今天要照自己说出来的话，一定不会说什么什么呢？凭什么？为什么？那你只要常常问这一些的话，就在照别人，这样就提醒自己了，好不好？下一次当你遇到工作上的问题，当你遇到教会的问题，你遇到孩子的问题，遇到配偶的问题，家庭的、婚姻的什么的问题的时候，你哪几开心从你心中跑出来的 OS 里面是说为什么？那个就是镜子转过去说，照清楚，照清楚，那个意思就是这个。可是你是用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为什么要听这个？为什么要那个在找别人？啊，你一直问，一直问，就是找别人，好不好？这样子学到很简单哦，可是很难做，因为 pop 一下就跑出来了。因为这个 pop 一下就是戴着以前的眼镜，爸爸妈妈在原来生出我们的原生家庭里面，常常用这样子的口气跟我们说话。你为什么不写功课？有没有听过？有没有听过？你为什么不洗澡？有没有听过？你为什么还不吃饭？你为什么不睡觉？你为什么打电脑？你为什么跟我住在一起？你为什么跟我结婚？你就是你为你为了很多东西，爱的是你的行已经歪去了。好，哦，啊，我们今天已经吃到下午，就是说我们要练习看自己。就要讲这么比较伤心的事情，就是啊，搞了半天又是来骂我，对，不好意思哦，我们因为够坚强，所以呢，只要我们刚刚提到的那些句子常常出来，其实是在照镜子，照别人。那个别人包括你的孩子，包括你的配偶，因为都跟你无关，你才会问他为什么。比如说。洗澡很慢很久，除了问为什么，还有别的方法，哦，有二十个方法。可是我们不学二十个方法，因为太浪费时间了。我们最快的就是直接说：“你为什么不洗澡？你为什么不做功课？”这是最快的。那他，你以为你一问为什么，他就会回答你吗？ 会，你们都会回答的。你们就会说，因为啊，今天的功课比较多。那你为什么拖到现在还不写功课？因为啊，有些东西要跟同学讨论。那你为什么不跟同学讨论？因为啊，我同学现在不在家。那你同学也是有手机，你为什么不打手机？因为啊，你说不要打手机。你就看到那种对话会很好笑嘛，因为当他回答你因为给你原因的时候，其实你不接受，所以你的为什么其实不是要知道答案，那是你就单纯的你问为什么的时候，他一回答你就会讲哦 thank you 我知道了。你应该是这样子才要问为什么啊，但是你的为什么都不是这样，你为什么是质疑他，然后会质疑说其实我要告诉你，你不写功课是因为你很懒惰，有没有像像了、哦、像了，因为进去了，他那个东西就是说其实你是带着那个来讽刺他，那那个东西是旧的，因为你小时候听很多，你为什么这么蠢，你为什么不上进，你为什么是姐姐不照顾弟弟，你为什么哥哥还要打弟弟，你为什么不把苹果让给他，你为什么要抢他的玩具，你为什么要让我伤心，你为什么看不见我这么忙，你为什么眼睛瞎了。所以所有东西你都要问他，你一直照他，哎，你给我照清楚。阿迪西，每一个人就会说，拍谁哦？你镜子都会照一下你啊，你的脸孔有多恐怖？一直跟我讲耶稣爱我，你的脸好可怕哦。你们有没有照过自己的脸？有啦，你们去做什么玻尿酸就会照，可是平常就不照。那耶稣叫我们照，装饰自己。那装饰自己好抽象，我们每个人都好会装饰。No， 我们只要你问为什么的时候，其实就是把镜子说就你看，我看到了，我礼拜的你啊，结果对方也有一面镜子哦，不要小看他，他也说啊好啊，我也拿一面镜子给你看，你就看嘛，你够卡恐怖，就两个人就说镜子还我，镜子还我，就打起来。夫妻之间吵架是这样开始的，因为问你为什么，像不像？你想想看，你们每一次的争吵都是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想清楚才做这件事呢？有没有？另外一个是什么？你为什么一定要这样重复又重复又重复呢？你为什么都是用为什么进来？那就是怕人去救别人，没有救自己。所以现在我们今天之后要开始照自己。我们来自原生的家庭，我们每个人有一面歪掉的镜子，所以耶稣的真理进来的时候，不是说我们人不好，而是要调那个镜子，把那个镜子慢慢慢慢的调回真理的轨道上。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好人，为什么我要这样说？所有被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人，你觉得不好吗？没有东西再比他更好了，对不对？可是为什么你不看自己是这么好呢？因为你原来的家庭说你不好，所以你怎么看自己都觉得不好。那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们都是最好的，进入耶稣基督里面的，被宝血洗净过的人都是好的人。可是眼镜因为歪掉，所以真理进来不是说你是一个糟糕透顶的人，而是说我们的罪性牵动了这面镜子，一直的去照别人是不对的，要把镜子转过来，然后回到这个路上，因为我的好，圣灵就有办法在我里面工作，是这样子。要练习对耶稣的话不要失去信心，要练习耶稣的话好清楚，可是我们会把它扭曲，把它变形，然后拿这个去套到别人身上，那个别人就是我们的配偶，所以我们的配偶大部分是伤心的。今天你不要说你的先生、你的太太有多么的让你失望，其实我们都在失望中。如果你单独的访问他们，他也失望，他也失望，他也想还有没有方法，他也在想有没有亮光。你说这都不是好人吗？是好人，因为在社会的人不是这样子讲话的。社会的人是说，我就是这样，我不要了，我凭什么要？那个镜子歪掉都不知道。但是在耶稣里面的人，我们听得懂， 这个镜子歪掉的时候是为了我跟耶稣连上关系，今天他多烂都不关我的事，我只要先问我有没有连上，我一连上他就会变，你相信吗？要相信。谁先变？姐妹，姐妹，你们的脑不一样，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你们要变得那个动作会快过弟兄，弟兄不是不好，他也会变慢，慢你一点点，因为你的脑大，现场敏感够多，所以你要这样，你这边这样，快很多。然后你一卡之后，耶稣就要透过你帮助他，这样懂吗？这是早上的哦，一定要融会贯通，记得道理。然后他一看见你这样子，耶稣透过你过来，他一看见你就有亮光，因为你所有东西是鼓励的，那他就会看见说啊，我不足，我真的不足，对不起，我真的不足，尊敬你，就上来。弟兄，从今天开始回家，假如你的太太刚好有上这一堂课，如果她咔咔咔咔，然后把亮光照到你的时候，你要怎么回应？你不要又去睡觉看电视哦，那个旧的东西不要拿出来，那躲在那个里面是不 OK 的。你继续这样做，他会伤心，那他会伤心，他会继续转。如果你们的脑 OK， 你会继续转，照亮他两个月，病会好起来。真的啊，要有这个信心哦。可是如果你照一次两次，你就说，酒啊无用啊，那没用的人这样子。懒惰，怎么跟你结婚？很懒，你在那边碎碎念哈、哦，两个月嘛，才两天，碎碎念啊，耶稣就又啊，怎么办呢，姐妹？我想要透过你照他，你照两天就骂了，怎么办？就又没有希望，所以又是谁的问题？又是我们的问题，要耐心，要时间，要照过去。弟兄，我们从今天要被照，加油，互相加油。好，那么讲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来想一下原生家庭刚刚带给我们的眼镜，好抽象，对不对？那所以我们这个礼拜记得吗，在拜一的晚上做一个功课，我们有特别提到五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的小笔记簿有没有特别写下来，说归属感、爱、热情跟界限还有力量，五件事情，这五件事情的相反词是什么，回家是不是有做好，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一起来讨论这一块，因为这一件事情为什么星期一要给呢？因为要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去思考，如果你真的愿意学习的话，主耶稣就帮助你了。这个思考要进入到原生家庭的这一块，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融会贯通。好，我们一起来。在刚才提到的五件事情我们就不写了，那如果有的弟兄姐妹疏忽漏掉的话，它是归属感、爱、界限、热情还有力量。那这五件事情呢，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大脑里面的结构。我们稍微看一下我们的软弱，要相信一下科学家现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五件事情其实有圣经真理的根据，可是呢，我们先听听看科学家怎么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脑细胞，它有一点长得像这样子，一个一个的细胞的外面有它的神经线，它会连接出来。所以我们的脑细胞因为有几万几亿颗，对不对？很多很多。那我们就简单只画一点点，它大概是长这样子，我们放大很多很多倍才比较容易看得出来它的长相。那我们刚刚有特别讲到说刚刚有几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先放到一边，我们先来聊一聊我们的读书。我们现在每个人坐在这边，是不是都听得懂在说什么？听得懂吧？应该 OK。如果语言一样的时候，你应该听得懂在说什么。那个叫做理解力，就是你听懂我在说什么，然后我又看得懂你的表情，这是理解力哈。理解力是透过学习来的。 也就是说，当一个 baby 出来的时候，你没有给他语言、表情，他其实是不知道怎么样出来，他有原始的东西，可是他没有办法理解我们的语言，于是我们就教他讲话，从两个单字一直延续到很长的句子，对不对？那这个理解力是透过学习来的。那学习来的还有什么？还有学校的功课，知道吗？还有什么是透过学习的？还有什么？知识。因为如果没有人告诉你铁塔在巴黎，你就不知道巴黎有一个铁塔，那个叫知识，就是你是搜集来的，这个都是属于理解力的区块。只要是理解力、知识、学习，通通的连结是在这里的，它的连结在这里，它一颗一颗细胞的连结是透过神经线出来做传导。那在传导的时候，它是有另外的一个颜色，好像我现在用的红色，你们看得见对不对？它是透过这个在连结，连结的越缜密，这个人的理解力就越高。那他透过学习的时候，比如说他念到高中、大学，甚至更上去的时候，他的理解力其实是一直被训练出来的，因此他的分析能力就开始加强。我们就很羡慕说，读书真好，真懂事，真可以做事，真可以什么什么，对不对？那其实就是这一块的红色的缜密度是非常完整的。好，这样有概念了哈，先一个。然后呢，我们再来一次哦，希望你们都跟我一起看，然后不要介意哦，因为我动作比较慢。再来一次。那刚刚我们提到说，星期一有五件事情，它那五件事情叫做归属感、爱、界限、力量，还有热情。好像没有理解力，对不对？没有。那理解力在哪里呢？我们来介绍一下哦，一起来学一下。理解力是直接连在细胞的上，它是直接连接在细胞凸出来的上面的顶端，它不需要透过连接，本身就有。这样 OK， 我们只是增加一些知识而已，没有什么。你们去查电脑 Google 就可以查到了，我只是偷出来的。好，那现在这样子，你看，它跟刚刚的串联的那条线红色，是不是不一样的东西了？是不一样。所以，当年华老去的时候，当你日子渐长的时候，所有的理解力、知识，所有的东西会渐渐的衰退。因为脑神经细胞的连结线是透过不断的学习来串联，可是因为我们人会老，我们学习的能力会变低。脑神经细胞退化的时候，当所有的荷尔蒙退尽的时候，它所有串联连在一起的红色线通通会断掉。所以它就算读到 PhD 是一个博士，它也会老。那它老的时候一样会认不出你是谁。所以不管他有没有念博士，或是他是一个乡下的农夫，他可能到75岁那一年都不太知道你的名字了。所以为什么圣经一直告诉我们，很多东西是会走的、会空的、会虚的？那那些东西他告诉我们，你不用这么的在意，但是你要在意的是刚刚说的五件事：归属感、爱、力量、界限跟热情。为什么？因为它连在细胞上，它不需要透过连接。好了，回来了。当年华老去的时候，当一切没有连接的时候，你连在细胞上面是什么，就是什么。所以为什么我们星期一的时候有跟大家一起来讨论说，这五件事情每个字都要找出相反词，有没有？意思是说，如果我们粘上去的不是归属感、爱、热情、界限跟力量，就是粘相反的东西。因此，当年华老去的时候，你粘上去如果是另外一边的五件事情，它也是不会走的。啊，这样很恐怖了哈！这样子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一个人到老脾气是这样坏。为什么？知道了吗？名字都可以忘记你是谁，但是他还是可以发飙。为什么？ 因为它就连在最里面最基础的上面，它不会变的，那叫人格。那人格的特性整个是黏在细胞上，所以家庭如果没有办法提供这五件正面的事情，它就会相反的提供五件负面的事情，没有路可以走，它没有中间跟你讨价还价的，你一就是选左，二就是选右，就是这样子。所以你一定要做出那个表格，五件事情的相反词，把它列出来之后，放在细胞上面去看，你要问自己说，今天我是偏正还是偏负？我今天觉得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有那个归属感吗？没有，不是教会害你，是哪里害你？原来的东西，原来的家庭，你原来有被伤过，没有人解决你，你就进来了，你就怪耶稣，怪传道，怪长职，怪大家，怪组织，怪什么？怪什么？怪什么？那就在问为什么，有没有？有没有？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为什么？有没有？有没有听过？那这种东西是啊，照别人，完全不是真理的东西。我们要提醒自己，当年华老去的时候，今天你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你不论你有多热心，你有一天会放弃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提醒自己这件事？因为如果细胞粘上去的东西不是归属感、热情、爱、界限跟力量，你将是连接负面的五件事情，那五件事情将会在你年华老去的时候把你整个拖垮。你会以为你是教会对你不好，不是的，是你自己对你自己不好，这样 OK？ 那为什么要讲这个？这个要进入到婚姻，你就想到，原来我是带着东西进来跟另外一个人结婚，那我这个东西如果是五件，另外左边的东西，左边另外的不是右边的，我是左边的五个东西，你怎么可能看见这个婚姻的美善跟祝福跟恩典？怎么看？你看不到的。因为你现在之所以还能够忍耐到今天，没有走上离婚、离家出走，是因为这个东西。这样我们就更清楚了。你的理解里，因为圣经告诉你不准离，那因为你理解了，你理解，你就告诉自己：哦，我要忍耐、忍耐、忍耐到底，我就会见到耶稣。所以你就一直连啊。那我刚刚已经说，这一个线是会透过年华老去不见的哦。你可以忍到什么时候？大概忍到65岁的时候，你就飙起来了。你发飙，全教会都会怕你，因为你够厉害。你忍了30年还不厉害吗？那个闷烧锅简直要爆炸了。所以你一爆，前面那个人会吓一跳，说：“啊，喜欢这料吗？哦，第二都是地。”你给我走开，就那个人就又是我。你会看到教会就是这样的情况，他一直照别人都没有看到自己，就是在这边。好，那现在进到婚姻的教室哦，很小的一间教室哦，怎么办呢？他也有一块东西，我也有一块东西，那我的那一块的五个东西刚好又是左边的，他刚好也是左边的，哇，强蹦到 bingo 游戏进来了，怎么会有办法住下去？没办法住了，因为你看参与感叫做什么？归属嘛，归属就参与。你有没有办法容许别人参与？来，我们来练习一下，举一个例子就好，来练习，因为它很抽象。参与感是什么？参与感就是让他说话，参与感就是让他做事，就是让的意思就是说，来来来，咕叽咕叽咕叽，你一定会的。你们有没有养过孩子？有吗？你们在训练孩子的时候有没有咕叽咕叽咕叽？有吧？应该跟我差不多，会咕叽咕叽。为什么你咕叽？因为你觉得说，哎，你要练习这个呢，你不能永远这样子，不会穿鞋，不会穿衣服呢，我会老呢，我要帮你穿衣服到几岁啊？结果你又帮他穿，这是母亲的矛盾哈，骂了半天还是又帮他穿。还会帮他脱下来换另外一件。好，那么咕叽咕叽的时候，他扣子没扣好嘛，你就会 跟他说，哦，今天有穿不错，但是扣子可以这样哦。哦，你们会不会这样子？可能连这个耐心都没有，有的人，你是丢我拢不要丢，你手是断去哦。哦，你们讲话有的都好恐怖哦。哦，耶稣如果变成你，我都不敢相信。还好我的耶稣哦，会静静的、慢慢的、缓缓的、感性的。好，这叫时间，就是耶稣。好，然后结果你看哦，你现在给他咕叽咕叽咕叽，他是不是就上来了？就哎，我好像会做一点点。好了，那现在因为我没有归属感，因为这是原生家庭的东西，它粘在我的细胞里面，所以我没有归属感就会怎么样？不让对方说话，我不让对方说话要怎么办？就是我要教导他，归属感就不见了。你们常常告诉我说，老师，那今麦温健哦，那你都没有责任感哦，那个也是很艰深的问题哦，责任感很抽象。责任感跟归属感有类似的情境，他没有办法透过说话，你给我责任感，你给我归属感，没有，他一定要咕叽咕叽咕叽这样子来的。那你一咕叽咕叽的时候，其实是因为你的脑中允许他慢慢的来，慢慢的学，那个叫做归属感的正面右边的东西粘在你的细胞，这个细胞如果没有粘好这边，它就粘左边的，左边归属感的相反就是什么？上次有一个人就说，啊，前面通通加不就可以了。所以五个题目好简单哦。归属感的相反是什么？不归属感。我也接受了，因为我也是咕叽咕叽的，就是随便你说。好，不归属感就是不让你参与，听我的。那你看像不像我们？听我的，听我的。啊，老公也是会说听我的，啊，老婆也会说听我的，啊，那就是我们两边光是第一个黏上细胞的归属感。都是偏左边，两个人就结婚了。那这样结婚，你知道吵出来的道理哈？一直吵，一直吵架的背后的原因跟道理是讲不清楚的，因为他是戴着眼镜在讲，就是按按按按，啊一点没，一点没，一点没。然后他的度数也不够，就一直啊，就吵吵吵，吵到后来就什么社会上就是说什么，什么清官难断家务事，因为你不懂，不知道你们吵什么。啊，结果我们最知道吵什么，就是他很可恶嘛，啊，他也说你很可恶嘛，所以大家就很可恶，那就不要啦。可是又不行，这边就告诉你不准，结果你就哦，又连连连，我要忍耐，忍耐到底，必然见耶稣，就又连连连，哦，很用力的连哦，人家明明就已经连上了，就一直用力用力用力用力，啊，等掉掉去。到年华老去的时候，一断掉，整个就说你是什么人呢？那一天有一个跟我讲说，我觉得我们家住的那个很像我以前的太太。哇，我好紧张，因为我不认识他，我就想说你几个太太啊？什么叫以前的太太？他就说那一个啊，就看那一个，哎，这看上去就是你太太，很像，对不对？年华老去，但是我说。那个真的是你太太，你我没讲，脾气上来，那个没变，但是连结会不见，就是这个意思。弟兄姐妹，亲爱的爸爸妈妈，请我们努力，请我们不要辜负耶稣对我们的期待。他给我们在四十岁的今天一起来学习，就是对我们有期待。他希望我们可以透过今天之后来改变，因为他不要我们年华老去的时候。连耶稣都不认识，好吗？所以那五件事情，我们也可以做成团契的讨论的话题。怎么样把不归属感跟归属感讨论？它是透过怎么样的方式在家庭里面可以进行？那这个简单的介绍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概念说，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自一个家庭。那这个家庭的背后带给我们的是。右边的呢还是左边的呢？我们带着什么样的眼镜走到婚姻里面去，那个将影响我们整个婚姻里面的认识跟品质。那今天我们已经学到真理的人就更清楚知道，原来进入婚姻的殿堂这个教室里面是神要帮助我们照亮重新修整这个细胞粘上去的五件事情。 如果我们愿意这样子做，圣灵将在里面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走回了真理的轨道，我们不会羞愧。这个是我的信心，希望也是你们的信心，好吗？这是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一节课，我要邀请你们跟我一起来归荣耀给神，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慈爱的天父耶稣基督，你高高在上看着我们今天的生活，你这么的崇高，这么的荣美，你竟愿意降下世间，道成的肉身，学习我们的样式，甚至成为罪人的形状，牺牲在十字架。你给我们看到这个景象，其实是要深深的烙印在我们的脑海中，让我们去看见今天自己原来是这么的不足够。因为这样的不足够，让我们的心软化了，让我们的心温柔了，让我们静下来了，愿意重新去看一看谦卑的道理。主啊，我们原来在你婚姻的殿堂教室里面不够谦卑，我们顶着自己的光环，顶着自己眼前的这棵树，我们在你的面前走来又走去，其实我们是很羞愧的。主，我们的羞愧你竟然没有出声音，没有教训我，这是何等大的爱，何等大的恩典。我要再一次的谢谢你，透过你圣灵的话语开启我内心的心窍，给了我亮光，让我看见原来你赐给我的配偶是为了帮助我再成长，再更像你。主啊，原来你的用意是这么的深，我愿意学习，我愿意求你帮助我，你迫不及待要走在我的前面，担起我做不足的苦难。我要再一次感谢主，愿你喜悦我的祷告。哈利路亚，阿们。我们休息十分钟，1:40是我们的第二节课。对不起，我们让大家休息的时间比较短，还没有尽情的可以聊天跟分享。那等一下我们通通结束之后，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留下来聊天跟分享，我们一起默祷。阿们。奉耶稣的名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第二节，很高兴我们要在这一节里面一起来看一看，两人一体，我们早上的圣经都很熟的，那我们就不再去翻阅它。当两人成为一体的前一步是与妻子联合，那他的前一步是与旧的眼镜离开。好，那我们现在有这几个步骤之后，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很快的介绍一下。我们其实很简单，只提一个问题就好了。所有的爸爸妈妈们，我们今天是跟谁合而为一？你要想这个问题。那因为他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两人成为一体嘛，那一体的概念其实我们会知道，我们提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一体的概念有一点点被误解成为说，在社会上面我们都称自己的配偶成为另外一半，对不对？那另外一半听起来好像是二分之一，所以当你结婚进入婚姻的时候，好像再加二分之一才会变成一嘛。那我们就有一些形容词，也是社会上的，就是说有他人生才完美，有没有？就是好像失去他人生不完美。那这些都是社会上教我们的概念。我们重新再看一次圣经里告诉我们的东西。天父真神在创造的时候是创造出独立的个体，非常清楚独立的个体，而且这个个体是非常迥异的。从今天的课程我们已经稍微认识到姐妹跟弟兄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产品，也就是说这样子。好，那如果知道的时候，你就知道他当时在创造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完整的，他没有从来没有告诉你你是另一半。 所以我们的概念如果戴着旧眼镜要小心，你会整个依恋依赖到后来你没有自己。那耶稣他希望我们是合而一体，但是我们要有自己。那所以你就想发生什么事了，他不是二分之一连二分之一，不是，他的连为一体之后，二人成为一体之后，他要你感觉，他要你感觉耶稣基督在真理里面，在圣经里面，要我们学习跟调整最难的一件事情就要出现了。你看哦，你的手如果受伤啊，你的手受伤哦，啊不是会痛对不？啊，还会流血对不？啊，你通常怎么处理这个伤口？好，你一定有好几个动作，你可能就是不要碰哦，这边受伤，哭哭哭，擦药包起来，然后又看一看有没有好一点，哎呦，慢慢好一点，这个叫做受伤的处理。那这个叫做一体，也就是说这里的感觉你有感觉，这样子。然后因为你这个受伤有一个可能性哦，是你自己撞到的，好，有一个可能性，或是你去玩菜刀玩出来的都有可能性。然后呢，你不会看到你的手说哎呀，有的人会啦，就是好还没长大就哎呀，这个手坏坏，下次不要玩菜刀。有没有听过妈妈这样教训我们？有，那也是旧的东西，弄打弄哎呀哎呀哎呀，弄起菜刀的问题，地板的问题，椅子没有摆好的问题，所以他已经撞到。我们给他哎哎，好，不哭了哦。他长大就怪别人，谁教的？好，那再来哦。那这个感觉，他要你有感觉，因为这是你的身体，所以你的感觉一致的时候，你就会原谅你的手，道理就进来了，你就不会跟他计较，说手啊手啊。下一次菜刀飞过来的时候，你可以躲避吗？你比较不会这样，你大概就知道了嘛，就收起来，等他养伤养好了再玩菜刀。那个叫一体感，意思是什么？你原谅你的手。那我们进来了，在一两人一体的世界里面，最难的功课其实是讲这个，就是饶恕。因为在福音书里面我觉得很恐怖一段话，就是他在讲饶恕的时候，最后竟然耶稣直接连接到说，如果你不饶恕，我不会听你的话。很恐怖了。那我们有没有放进去？我们好像不太怕神，不太怕，就是跟配偶可以去祷告，不行，你不饶恕我不会听你。所以意思是说，你祷告是白祷告。那我们如果很多时候是白祷告，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灵性是退步的，没有感觉的，然后是沮丧的，就所有负面就会出来，不喜乐的，无力的，不想来的，通通都进来了。那个不是因为你没有祷告，你还是可以祷告，可是因为你的里面没有饶恕，所以神没有听，所以你可以祷很久也没有用，这个很清楚可以讲没有用。那所以你就知道说，饶恕变成是二人一体进来的最重要的概念，它不是二加一，二分之一加二分之一，因为二分之一二分之一是社会跟偶像剧教我们的，就是啊，我都不会煮饭哦，你会煮饭，有你真幸福啊，偶像剧都这样演嘛，头很晕。然后就好像是你是残障，然后他不是残障，他会推轮椅，你们两个就结婚了，有没有？都是这样演的，那种都是很可怕的概念，就是你只要找你不会做的，他会，你们两个就可以结婚了。哎，不是呢，哎，真理不是说，真理说你好玩呢，你是王子，你是公主，那公主又厉害一点点，所以就说你们要结婚呢。两个完整的个体要结合，但是你们要各自追求你们天上的父哦。我讲到这边才想到忘记开录。你们要各自追求天上的父哦，然后才要结成一起哦。啊，不然你跟社会的人没有不一样呢。 社会的人是做什么知道吗？我们举例一下，先不要骂大家，社会是这样的，这样的，来，我们玩一下哈，嗯，你们有买过冰箱吗？有吗？好，好，我们就用买冰箱的经验来想一下，那这个社会哈是在买冰箱哦，你看像不像哦？买冰箱你会注意什么？品牌、省电、多功能、自动除霜，最好还有饮水功能，直接哗啦啦，你就不需要再去买滤水器。有没有这样的冰箱？有，所以就决定杀价，说可以便宜一点吗？老板，老板说不二价，因为这一款是最新的，是电脑控制，又有人工智慧，还会说话哦。然后呢，你就决定把它怎么样宅配回家了，对不对？社会上的婚姻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像不像呢？不要客气哦，我是转了一个弯在骂你们。你们现在在挑选对象，尤其爸爸妈妈在帮你们看的时候，是在看冰箱。这个弟兄哈，哪里毕业？多少钱？功能性强吗？省电吗？会自动除霜吗？会饮水功能吗？没有哈，少一个。那金马台，选下一台哈，再去看下一个。哦，我们都交托给主哎，主都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因为主操控我们的婚姻，主不管你的，主操控我们的婚姻，因为婚姻当中，好，我们不要再讲有人伤痛，因为冰箱买错了。又不能退，这一家不退的，不能退货哈。宅配一进来你就要收，那功能性不佳的哈，插电下去都不能工作的哈，你简直不能接受，就把它摆在什么储藏室，有没有？选冰箱，我们有时候会进入选冰箱的状态，我们都有。你看你抓破嘛，想要抓多功能，你有买过洗衣机吗，弟兄？会脱水的，然后自动会什么摇一摇看重量的，然后呢水又省的，安静的。有没有买过洗衣机？有一种洗衣机是静音静的，然后现在有电子功能，然后要可以先设定好，自动就可以洗，洗完之后自动除，自动转转转，又转到几乎要干还可以按，是风干还是湿干还是冷干还是肉干？那你通通干了之后，觉得这台可以买，对不对？你得被谁逼在吗？然后就说，因为我们家缺洗衣机，我们两个合在一起刚刚好。结果这台洗衣机拿回家不是，完全广告上面的都不是这样。买回来就发现，啊，原来它是洗衣板，要自己动手的。哦，你就觉得说，怎么会跟你结婚？我们全部走到社会，有没有？阿天父真神阿爸一开始设计的东西被你搞成冰箱，被你搞成洗衣机，然后买了十年不好用，开始抱怨厂商，说你们发明这是什么东西啊？又不能退啊？你几给几箱米？像不像在买东西？然后买了不合就想退哦，那整个是社会的潮流跟概念。你们因为现在有宅配功能在台湾，什么都想退，用用看，试吃，还有品尝期，好可怕哦！你们全部都这个观念进来，你知道我们的下一代进入婚姻全部是品尝的，气矿来喝假的，那不喝假个忘记带了，小心全部进来，为什么？忘记我们有天上的父，因为孩子要看见我们饶恕。那饶恕是在整个家庭里面功课最难的一件事情，因为顶多不讲话，那要进到饶恕不得了，饶恕还要讲话，就是说 boy， 我觉得上个礼拜我做错了一件事情，你可以原谅我吗？那太太怎么样？高功能就要说做错有吗？有吗？有做错吗？有啊。上次不是做错、哦、好像那个是错吗？对啊，那个是错啊、哦！我怎么都忘记了？真的你忘记了、哦？ 啊，那就算我没说。没有，你已经说了啊。你们要这样对话啊，哈、哦，这就是真实的对话，那个就是已经进到鼓励跟尊重里面去。那这个里面要包含着饶恕的功用，为什么？因为在小小的教室里面无所遁形，所以天父真神要我们从佩尔的身上先练习跟他的关系，岂难啊？你要有能力跟本事跟练习，慢慢跟配偶所有跟神的东西，第一节课你怎么样跟神说话，要开始从配偶的身上练习。你如果从配偶的身上没办法练习，你不要说你跟神的关系有多好，很重的吧。你一直拜神，你一直祷告，你跟配偶的关系不 OK， 没办法见耶稣，你的孩子直接不看的。所以我们要放进去，今天耶稣天父真神赏赐配偶，在你当当当当的那一天，你说主啊，感谢你，你让我人生更加的圆满，我要开始追寻你幸福的人生的那个时候，你就要有一个认知，从那一天开始你要把神所有沟通的方式转过来对你的配偶。你会跟神认错，就要跟配偶练习认错。你会跟神求饶恕，你就要练习跟配偶求饶恕。姐妹跟弟兄，弟兄跟姐妹要互相做。你能够做到这个，已经是在整个教室的殿堂里面达到最高神最喜爱的境界。因为神当时叫我们二人合而为一，是要我们饶恕，太重要了。今天他千错万错，你都要饶恕。你没有饶恕，这三个步骤，离开旧的，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缺一不完美。我们要练习，那练习不容易，我交给你们自己去讨论，就是这个概念进去了，真理进来，我怎么去练习饶恕呢？当他不值得饶恕的时候怎么办呢？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那我们就来练习一下。因为我们的配偶很多时候令我们很困扰，我们就会一直想说怎么都这样呢？那我们把它分开一下，练习看看好不好？只是一个练习哦。可能你有更好的方法，那我提供一个方法就好了，你们自己去运用。因为我们的行为模式有很多不同的东西，可是真理已经告诉我们，你们二人成为一体，要彼此的饶恕。这一条如果不能改变的话，我只能往前走，该怎么办？首先，我们要画出在小笔记簿第一个空格栏。第一个空格栏的小标题上面是不同习惯的行为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抱怨、责怪、觉得是不 OK 的事情，先分出来，有一栏叫做不同习惯的行为，就是它跟我的行动是不一样的，它跟我的习惯也不一样的，但是这些不一样好像无伤大雅，通通列上去。比如说他喜欢穿袜子睡觉，比如说他喜欢饭还在嘴巴就说话，比如说小事情我可以想到，比如说他一回来就会把他的书包还是行李包丢在那边，比如说，那你觉得说这些东西 OK 我可以接受，只是跟我不太一样，把这些行为列上去，你要帮自己整理哦，帮自己列上去哦。这是你认识这一格栏的种类是这样的。第二，中间这一栏要画上的小标题是说恼人而且又持续不改的行为。现在恼人来了，恼人来的东西就是说你觉得是不 OK 的，是觉得说天哪，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好不好？列在这一栏，包括说你已经告诉他，请你回来的时候脱袜子的时候，请你丢到这个篮子里面去。你为什么要丢到我的菜篮里面去？ 而不是丢到洗衣篮里面去，诸如此类，你觉得非常的恼怒，这一类的放在这一栏。刚刚那一栏再一次是，我就看到，哎，伊都是高阿伯赶快嘛，哈，阿总 OK 啊，我也接受，跟他十年，我都知道 OK， 放那一栏。现在这一栏是这十年当中，竟然我屡劝不听，他一犯再犯，而且相当的恼怒我，放在这一栏，这个可多呢，好吧，放下去。第三栏才是罪的行为，好吧？那罪的我就不用形容了，你要从真理去看罪的行为。好了，那么你有三个栏之后，今天开始要把眼镜拿掉，因为眼镜是旧的东西，新的东西是什么？你不用戴眼镜，你看得清楚。你开始分哦，从今天24小时，今天回家之后就练习，从等一下4点钟回到家到晚上12点，所有你配偶、弟兄写姐妹、姐妹写弟兄，所有你配偶的行为，帮他分成这三个。你不要夯不啷当全部就说他很可恶，我不听这个。你不要到我们这边来说，哦，怎么是这样，怎么是那样，我都听不懂了哈。啊，所以现在你要分，你分出来我们才能讲话，分出来说。他今天4点到12点晚上有哪一些的行为，结果你归类了，然后明天再归类，后天再归类，归类一个礼拜，把那个小笔记本自己打开看，看一下，哎，他恼人的行为大概是哪几种事情？哎，他不同习惯大概是哪几种事情？哎，他到底有没有罪的行为？好，如果你发现。大部分是集中在前两项，那我就要问你了，请问那前面的两项可饶恕吗？好不好？就这么简单。因为你不要说很难饶恕，可饶恕吗？就是今天耶稣进到你内心之后说，孩子，你可知你不足的时候，你在做罪人的时候，我就专爱了，我就把一切给了你，你这么不完美我都给了你，结果你就感动流泪了，对不对？那现在耶稣就反问你，孩子，我都这样对你了，你怎么把我给你的人变成不可饶恕的人？好，所以如果你的饶恕的部分如果真的有第三个栏位是罪的行为，那这又是另外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就先停止再说前面的两栏，如果是你大部分的生活，你今天就要帮助自己说，其实他也没有犯死罪，他也没有犯什么严重的大罪，他只是有恼人且持续不改的行为而已，这样子哈。那如果你开始走这个部分的时候，你放心哦，因为你走回真理，你就开始要慢慢变成二人唯一的饶恕。那饶恕的时候，天父真神完全知道，所以他说。你可以叫我帮助你，可是你愿意吗？现在问题是这个，因为里面旧的东西如果是没有爱、参与感、热情、力量、界限，如果没有这个的时候，它偏出来的东西是左边的，左边就是一直在里面告诉你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这样子。那于是现在饶恕的道理一进来就吃不下去，因为简直不可饶恕啊！可是你这样一分出来，就有不可饶恕的东西。除非他真的去犯罪，有不可饶恕吗？好，你要问自己哦。那你这样，你就会比较像耶稣，那个心比较开，就是也不是真的罪了啊，就是跟我很不一样啊。你这样我饶恕，那就说主啊，你帮助我，那你好不好？好，比较有一个目标练习。嗯，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东西。你看哦，很有趣哦。我们分成了三栏，对不对？它三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形状。如果用图像来表示的话，你觉得刚才你写上去的三个空位的三栏，叫做罪的行为、恼人且持续不改的行为，以及习惯不同的行为，你打算用哪几个图画放进你的栏位里面去呢？这个是要帮助我们增加印象。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如果有图像进来的时候，我觉得我想要把习惯不同的看得很清淡，我选哪一个图画放进去，那这个就是帮助我们分开重新的思考。那思考过之后， 我们就要再回到真理的路上来看一次。说我们记录了三件事情，包括了不同习惯、恼人以及罪的行为之后，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件事情，说神要什么，那我要什么。我们一定要练习分开看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不是我们家庭童年曾经给我们的，我们就会容易带着旧的眼镜来看事情。可是今天因为我们学到了亮光，我们要把那个眼镜脱掉，离开我们旧有的框框的时候，我们要开始帮自己分成三个栏位，然后每一个栏位问自己说，在这个栏位底下，神要什么，我要什么。那把这个神要什么，我要什么记录起来之后，每一天的晚上，在我们的家庭祭坛的时间里，千万不要告诉我你很忙哦。如果你很忙，不在我的范围里面。我现在要假设你真的有一个家庭祭坛，在晚上的10:30。那个时间我就会把这个拿出来跟我的配偶分享，说昨天我记录的是这样，那神他希望我这样，那我希望是这样。 No， 给你看，不要检讨我。可是因为你们已经知道尊重跟什么鼓励了嘛，他给你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就说哦姐妹，哦哦哦，这个也这个这是写我，哦，写我，哎，我觉得你写得很准呢，对不对？千万不要看到前面几个字就这样，就有一个音乐在里面，这样要先练习哦，因为那个叫强迫，你不强迫先学习，塑造不出人格，所以要先强迫。那因为你又是拜神的人，一定 OK。我现在是很夸张跟你讲，你一定 OK， 因为你已经坐下来要讲这个。你就已经松了，温柔了啊！哎，我刚刚下下来五顺啊，就是啊，这丢是你耶，啊，伊就收掉了啊，因为你们要尊重啊，所以你们看到就怎么样，就说哦，原来我是这样，也要先演出，会演吗？强迫塑造行为先，然后从里面更新，就啊、哦，是这样。谢谢你告诉我，因为你是老师嘛，谢谢你告诉我啊，我希望我可以改进哈。然后怎么样，就收在自己的卷中讲，你有一个你也不收起来，结果你的孩子哦，就看到你们两个可笑到了极点，就说爸爸妈妈你们在干嘛，那你们两个就说，因为我们要靠近耶稣，我们要彼此饶恕，你的孩子就进去。原来老师是这样的，啊，上面写的字他都没看到，有没有？你可以在上面骂他，因为他已经学到说，啊，这就是我，谢谢你告诉我，你可以写很难听的话。可是因为你已经不会了，你已经知道要鼓励他，你写的大概也都不敢写太重的字。你有发现两边的功力在往后走，那空间走到就出了，圣灵就要进来。你两个人抢抢棍哈。都跑到中间哦，抢那个轨道。圣灵就是拜托让步一下 ，Excuse me， 让路让路，他进不来，对不起，借过你不让他，所以你要让，两个都要退到那边。阿斗一旦中间，一个阿黑的黏胶，阿给你让，阿给你两人两社会，都把这两人成为一体啦。阿黑哈，好不好？气矿来了，就拍走了，我们刚刚起个点头，等一下4点就吵架了。等一下会坐一台摩托车都会吵起来，我看过的好可怕。我们可以上网哈，光走到那边去，为了那个茶水，可能那个太太倒的水比较热，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水，反正他就说上完课嘛，有学习嘛，然后鼓励他，就帮他倒水，就说老公请喝水。好了，我就老公跟你们讲。真的有时候真的以为自己是痛，好好好，爱你的，哦哟，你是安嘛？结果老公说，哦，我对你这样还不好，当着这么多人面，哇，皮包一拿就走了嘞，走了，他就追上去，在门口吵，我都偷听到，所以现在很开心，现在很努力，很懂，等一下就要练习了，练习的时候就把行为归类。 你真的就发现你在乎什么，你很在乎什么。阿豪弟兄，你就在乎的物件，看你能不能够给予，因为他是老师啊。然后你们也要这样子写，两边要写，两边不写不会进步。全部用旧的东西在想事情，那个镜子歪掉，先讲还是讲较早的代志，好危险。你再讲就是讲过去的一件错事。什么叫做从以前到现在你就是这样？阿太太就想说，没有啊，昨天我就没有。什么昨天？我告诉你，十五年前你就长这个德性。他说啊，对啊，不然怎样？我长就是长这样，就又吵起来了。因为生公很固为敏感，那、啊、现在列出来就是，老公，老婆，这张纸给你，今天是崇拜的时间，这是家庭祭坛，啊，不要拿去烧了献祭哦，献燔祭哦，我就说这张你留着。没有什么啦，给你看一下。啊，如果你能够在上面写甜言蜜语，哇，更不得了，更上一级哈、哦。但是要先把内心的话写清楚，因为神喜欢我们诚实。可是那个诚实是从内在的，那因为我们现在很难做，我们就从外面先包装，就是练习，就练习跟孩子一样。比如说你想教训他，可是因为你怕影响，你就收一点力道，就说你下次不要这样，知道吗？妈妈会伤心，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跟配偶说话，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很怕很怕很怕很怕。我们现在的父母亲是跟孩子二人成为一体呢，完全走跟真理不一样的道路呢。举例来说，你的孩子现在回家的时候，你煮了一餐的饭，对不对？你的孩子回来了哦，掉煮着掉吃嘛，吃一点看看，表，那你就怎样？嗯，那要吃什么吗？那我要吃什么啊？不要啦，今天的，那我表，啊，那嗯，麦当劳 ，OK， 好，那我去买哈、哦。啊，在家我马上买去去买。好，现在你老公回来，你老公回来就来吃饭，老公吃。啊，那拢煮这。唔加卖加力，奇怪力，有没有？有没有？你跟谁成为一体？你跟小孩成为一体哦，因为你饶恕他。阿圣经说小孩要管教，结果你管教老公，然后你饶恕孩子，你走这样的路怎么会不出问题啊？一定有问题的，因为神不会骗我的。所以你要想啊，今天我们最怕的话就是跟孩子连为一体，然后跟老公怎么样，当他是孩子来教，好恐怖的啦。所以我们现在再一次回想一下，我们平常的行为在示范在真理的路上的时候，如果走偏差了，我们将承担自己的后果，没有人会帮助我们，那只是付出多一点的代价。你 OK 我也 OK， 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告诉大家说，走在真理上是真的有福气的呢。所以孩子是管教的，场景又回来了，孩子回来了，然后就说来讲灯讲灯，不要不要吃就不要吃，我今天就是煮这样子，不要吃就不要吃，不会饿死的。撅什么嘴？要吃就来吃，不要吃不要影响我，这叫管教。好，啊，老公回来了，就说啊，那我打算煮干饭。啊，你要去煮赶快啊！不好意思嘞，煮赶快啊！我要煮啥？啊，好啦好啦，青菜讲，啊 ，OK 吼，不好意思啦。啊，明天开一个 menu 给我看吼。啊，你如果没有开，又是这样哦 ，sorry， 这样会吗 ？sorry 哦，这叫饶恕，知道吗？啊，弟兄不要一回来就觉得自己是老板回来了。好，你们公司有秘书去骂他，不要骂配偶，好不好？你们公司有客户去骂他，不要骂配偶。弟兄，你们常在公司不骂人，不骂客户，不骂秘书，不骂老板，就回来骂配偶，不对，搞不清楚方向。因为你在外面如果会跟人家，哎是是是是是，哎是是是是是啊，好好好，没问题没问题，好好好。然后他一走就说，听你不听？好，你敢这样对不对？你回家就要同样说，看到老婆的时候，老婆说什么就哎是是是是是。会不会做？一定要做哦！你在外面有本事做的事情，回家就要有本事做。 你在外面不做的事情在家里不能做，因为家比外面大。我帮你们出一口气，这边都在拍手，我简直在制造婚姻纠纷啊。你们在外面不做的事情在家就不能做，在外面做的就在家里做。意思是说，你如果敢出来大小声话，我拜托你在教会话，要做就一起做好不好，诚实到底。你如果在家喊的大小声，在教会哈利路亚，给我回去，不诚实，家比较大好不好。家如果没搞好，你怎么搞教会？这个是另外一个家，大家光顾这个你没有顾小，不行，完全不合真理。所以我们要记得，夫妻夫妻，配偶配偶，是走二人成为一体的饶恕。这个东西没有实现的时候，耶稣不听我们的祷告，你还祷告什么？没有的。你只要里面一根针在里面，你不饶恕，祷告没有用。好严格哦。那可是因为我们愿意了，主耶稣就说我帮你。所以一念之间，就是你里面有多气，多那个多可恶，对方怎样，你讲千言万语都 OK， 我听了。但是今天要回到真理上的时候，只要你愿意，福气就要领到我们的家。那我们的孩子要因为看见我们的互动而羡慕我们背后的耶稣。我们有没有办法像创世纪的这些先祖这样子说，我从你的身上看见的神，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可是今天我们的孩子看不见，忙嘛，口气臭，把自己当社会人，不把自己当耶稣的孩子，所以那个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做，然后再来说，老师，婚姻怎么这么这样子？你觉得要不要离婚？关我什么事？我又没搞出来，这样子，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冷静哦，在欢笑的当中，冷静的看这么严肃的事情，是因为我们的孩子在看，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孩子帮助我们成长，帮助我们改变。在最后的这一段里面，是要让我们看见说，其实我们的孩子是来帮助我们的。你看哦，我们刚刚说一家之主，对不对？我们在天上的父，有没有看见？如果我们看见的时候，他将看见我们跟耶稣的连结，他将看见这个祭坛出现在我的家里，因此他会回到最上面说，原来我在天上也有一个父亲。那这个完全是要用身体行为去做出来的，没有办法用嘴巴讲，他们就听。为了我们孩子的信仰，我们愿意这样做吗？要问自己。为了我跟耶稣更靠近，我愿意这样做吗？要问我自己。所以从今之后，如果我们真的愿意，主耶稣感动我们，帮助我们，让圣灵在我们的心中每一天工作，去看见说，原来我们在家里面原来是有一位耶稣，有一位基督在我家里面真的做王，我们就不会只是单单的贴那个标语，基督是我的主，可是整个的行为是社会的行为，它完全不 match 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画一个大问号在里面。所以我们今天为了下一代，为了自己跟耶稣连接，我们可以努力呢，是在于我们的选择。这样，弟兄姐妹们，我很高兴主耶稣给我们一连这个礼拜这样的时间，北台中特别开出这样的时段，弟兄姐妹这么的谦卑，这么的愿意学习，我很感动，我从你们的身上学习到很多，这么谦卑的一种脸庞，愿意去靠着圣灵去体会圣灵的带领。你可知你只要依靠圣灵，今天晚上你就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神迹见证出现在你的家里，只因为你愿意。那那个见证是没有人可以去体会跟拿走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但愿圣灵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 每一个有心痛、有受伤的家庭，能够因为圣灵的运行跟帮助，重新得到安慰、得到鼓励，然后重新的等一下四点钟之后，去看见自己的配偶，去看见原来神的设计是这样的用心跟这样的美好，然后但愿这样的福气也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这样好吗？主耶稣祝福我们哦。那我们最后要一起来祷告，但是呢，在祷告之前，我呢又还蛮爱唱诗歌的呢，所以呢，又想要介绍好听的诗歌给你们听，但是你们可以坐着就好吗？因为哈，一天的情绪之后学习，觉得好像很丰盛的话哦，里面有很高涨的情绪，包括了喜乐，包括了安慰，包括了许多许多数不清的情绪。那这个情绪要透过一种朗读跟赞美，把它释放出来。所以诗歌的好处是在于，我们用普遍性、最大家可以共通的语言，透过赞美的声音，将这样的情绪释放出来，这样可以吗？试试看哦，坐着就好哦。我先要介绍一首407首给我们听。407首。谢谢老师，不好意思。407首叫做《在花园里》。如果你跟我聊的是同一本赞美诗的时候，你注意看，他说在花园里你看到一个人，然后他说是我的主，对不对？那你有发现我们今天上完课之后，你心中的感动？现在你要想象一个画面，就是说主是透过什么人跟我们生活在一起，配偶。好，所以要进入婚姻，婚姻的美好是因为透过配偶让我们练习许多我们跟天父真神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饶恕，比如说爱，比如说赞美，比如说我们很多东西其实做不到，因为天父真神没有说话，所以我们的说话变得很肤浅，悔改也很肤浅，饶恕也很肤浅。于是他透过活生生的人，让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透过配偶来看见神在背后，这是很重要的道理。所以你的配偶有多烂我不管，但是是透过配偶来练习的。那因此你就要去想说，这个主这个东西，主的这件事情，它是怎么样出现在花园的里面，它透过谁？配偶。所以我们在唱的时候就要去想，这个当中的甜美，这个当中的温柔，这当中的快乐，其实要出现在配偶当中。如果你只有个人在唱这首诗的时候，一直想到这是我跟耶稣的关系，不够，不够，因为太简单了，太肤浅了。为什么？因为耶稣从来没有开口跟你说，你配吗？你凭什么？可是你的配偶会说，对不对？然后你就觉得配偶很坏，对不对？没有，你还没有遇到神，神更严格啊，标准更高啊。你记得当年有一个人啊，他看见神的时候，他发生什么事啊？很早期的嘞，姓魔，有没有？扑倒在地，有没有？好恐怖哎！哎，今晚跟你走花园，神跟你走，你走得起吗？你懂我意思了吗？你以为很甜美啊？你走走看，你趴在那边又滚的嘞，还在那边什么？他跟我说话，所以这是谁？其实在写谁？写配偶。写配偶，这首诗歌在写配偶，请你不要误会它。你伫花园行，不记得啦，伫你边啊，你有看无？我甲你讲话，你惊死，懂我意思吗？所以是配偶，好不好？不要乱唱。然后你真的要想到了，耶稣的慈爱哈，他一直给我们看这一面，那他有严厉的一面、严格的一面、公义的一面，因为很少看见。就什么都敢做，可是因为我们的配偶哈很标准，在中间，你不好他就说你不好，你觉得谁对我们比较好？配偶嘞，因为配偶呢会纠正我们，不喜欢我们，我们才有机会去想说， 啊，我可能跟神的关系也不是很 OK， 这样子可以连在一起了吗？今天整个的讯息只有这一个，就是你看见配偶要看见他后面隐藏的神，他透过他来告诉你事情。你如果有这样的眼光跟高度，这个家是你的，圣灵在里面。我们来唱407的时候要记得好唱配偶，知道吗？哇，你听过没？这个旋律，第一节。这是一首美好的诗歌，所以呢，我要献给我们每一个人，也愿意在今天所有的情绪里面，借着这首诗歌表达跟释放出来。主耶稣听见了，我们最后要一起来赞美神。第431首是我个人非常喜爱的一首诗歌，叫做《全备的爱》，因为这首诗歌教导我说，我们每一天在生活里面遇到的动荡跟困苦，其实是因为神用他最完全的爱撑住了我们，带我们走过的。所以呢，愿这样的保守，这样的爱，常常每一天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被光照到之后不会惧怕，能够勇敢地往前走。我们在整个礼拜的讲习课程里面，要用这首诗歌来献给我们天上的主，让主耶稣的爱每一个临到我们的家庭里面。431首，我们起立，一起来赞美。